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在二楼副堂的前方有一些明年的月历，有好几只的种类，是我跟我的妻子要送给弟兄姊妹的。你今天还没有拿的，聚会回去之前，每一家可以去拿一份，好吗？早一点去拿可以优先选。我们这个课程还没有发新的讲义，现在原来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请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好吗？现在来拿，如果你还没有拿过。今天我们是要看讲义的第八页，也就是雅各书的第五章。雅各书的第五章，我们这一次讲雅各书，是一个大的系列的一部分。我们其实整个系列叫大公书信，或者叫做一般书信，这是指着希伯来书之后，从雅各书一直到犹大书这七卷书，我们称它叫做大公书信。因为他写信的对象多半都是不是写一个单一的教会或者是单一的个人，所以我们称它叫 Catholic Episodes， 就是大公书信，像大公教会一样，或者叫它一般书信，不是特定的对象，所以就讲到一般书信。有的人称它叫其他书信，有别于保罗的书信，新约圣经有13卷保罗书信，这七卷大公书信，有的圣经学者喜欢把希伯来书包括进去，都叫它大公书信。可是因为希伯来书，它是我们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所以希伯来书就定制成一格，编排新约圣经的人也把它编在保罗书信跟大公书信之间，当做一个区隔，所以这样便于我们在新约圣经这27卷里面做一点简单的分类。那这一次我们讲雅各书，我用基督徒的生活来讲它。其实我十几年前在这里讲过雅各书，大概是主日的聚会，这一次讲的内容有一部分跟那个时候有点重复，可是也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的这些主题讲的方向大致上跟我十几年前讲的差不多，虽然内容有不是完全一样。我们从一起头从第一章讲起，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信心的生活，也可以说信心跟栽种的生活，神的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带来信心，我们过的是信心的生活。后来我们提到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相交的生活，这不只是强调，有的人今天有时候教会强调圣徒相交，那其实那只是一部分。新约圣经用到这个字的时候，一个更源头的、更要紧的、更优先的意思是我们跟神相交，而且这个字的相交的意思不只是大家谈谈话的这种相交，而是很实质上的相交。所以中文圣经有时候把那个字在有一些情况里面翻译作有份，就是跟神有份，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与神有份，或者说跟他一起分享神的丰盛，这就有份的意思，对不对？你的这个东西我也有一份在里面，那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分享，而不是只有你拥有我没有。所以相交的生活意味着这是一个神把他自己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与他有份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字有份的意思，有这个共同拥有啊，有分享的意思，还有就是有彼此相交的意思。事实上，我们一定要跟神有份，我们的交通才有意思。所以，基督徒尽量不要把两个人聊聊天称为我们的交通。除非你发现你聊天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那样在组里面，我们可以这样的。我听过有一些属灵的长辈说，我们甚至可以谈天气 一样可以在主里面谈天气，啊，我们可以谈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一样可以在主里面谈。你称那个叫相交是可以的。有的人就是跟你讲一点，只是好像不是在给你讲到的话，可是你跟他讲完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味道在那里，是你觉得对主有一个更大的渴慕，或者有一个祷告，想要更认识主，更像他，那就是一种相交，对不对？因为他的生命跟神有份，跟神相交，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相交。嗯，啊，这个相交也包括了财务上的分享，这是雅各书第二章有好几个地方提到的。到了第三章，讲到我们的言语，啊，我给他一个另外一个标题，我说那是一个有全源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有全源的，这是很要紧的事。有的基督徒从来不懂得这一件事，他们以为成为基督徒就是开始有一大堆的这个不能做，那个可以做，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传福音，应该要聚会，应该要祷告，应该要读经，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烟，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什么，他们觉得基督徒生活好像就是变成这样。如果是这样的，不需要福音，那个只要写一个规条贴在墙上就可以了。可是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全源，有一个全源。想到这个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哦，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源，所以要留意你里面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的生活，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意义。我们里面留意你里面有什么，不要只留意你表现在外的是什么。你一直留意讲话怎么跟人家讲话，怎么样行为能够做得好，能够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不好，像这样，那个是不够的，那个迟早会穿帮的。因为主耶稣说的，你心里存什么，口里就会说出来。你就是很小心你的言语，很小心你的言语，迟早有一天你会说出来，在你没有警戒的、没有预料的场合里面。所以平常就要留意那个人家看不见的部分，就是里面的部分，就是全源。这是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强调的，我们基督徒过一个要全源的生活。后来我们从第四章就讲到，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对吧？哦，然后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啊，我们能够这样得胜，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会亲近神，而且要会抵挡魔鬼。这都是第四章提到的，你还记得吧？给大家复习一下。我很希望我们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你更熟悉雅各书，也更熟悉里面的经文，而不是听过一些道理觉得很好的道理而已。所以雅各像彼得像保罗一样都很强调，我们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欲，不要随从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我们要胜过这些，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可是那意思不是只是我们怎么样留意一些行为，像我刚刚提到的不准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不只是这样，而是我们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因为神自己是我们的圣洁，他说，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约翰也是这样，将来我们讲读到约翰一书会提到，他提到我们有一天要像他，他就说有这个指望的人就会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圣洁不是只是一些规条，而是我们会像神，神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过圣洁的生活的要点，最优先的事情就是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拦阻，所以要懂得抵挡魔鬼。你不能只把抵挡魔鬼特别标出来专门讲这个。有的人非常强调抵挡魔鬼，并不强调亲近神，这是很奇怪的事，这是舍本逐末的事情。因为雅各书提到抵挡魔鬼的时候，是因为要我们亲近神。那如果我们不能够亲近神、爱神，那些东西我们要想办法要胜过它，不要让它辖制我们。所以那个是要得胜仇敌，要抵挡魔鬼的地方。那雅各书已经快要 结束，也许我们还讲两跟今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吧。可是从第五章里面，我们要看到基督的生活还有一件要紧的事，他不只是怎么样在地上过更好、更讨神喜欢或者像这样的生活而已，对神、对人啊，荣耀神又对人有益处的生活，不只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目标，或者说有一个命运，有一个结局，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或者我们有一天结束在世上的旅程，但那个不是结束，我们还有永恒。或者在我们还没有结束世上旅程的时候，基督回来，我们就要活着见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知道人生是有结局的。很有意思的是，新约圣经使用的希腊文结局这个字跟完全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或者至少是同一个字根，这是很有趣的事。我们比方像中文讲到结局不一定跟完全一样，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结局并不完满，对吗？那所以这两个字并不那么同意。可是用来写新约圣经的希腊文很有意思，希腊文神拣选它成为写新约圣经的语言，有好些字都特别的有意思，这是其中一个。这个讲到结局的那个字跟讲到完全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或者说同一个字根。也就是我想不是因为希腊字这样了，而是神的治理这个宇宙就是这样，最后的结局将会是一个完满的结局。无论你这个过程怎么样看起来不完满，无论你的感受、你的观察、你的经历不是这样，这个是必然的。有一天这个世界将要完满，我们一定会进入一种完满的。这不是说我们无论怎么搞我们最后都会幸福美满，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讲到了完满，包括了邪恶也会完满的，总是最后会来到一个地步，是一个更完全的，是一个更圆满。我们会继续讲这件事。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要常常记得，我们不是走到哪里算哪里。你活在世界上，如果你整天受世界上人怎么讲的影响，看世界上的书、媒体、网络各种资料、人家的谈话、你眼睛所看见的这个样式，你真的会觉得好像我们走到哪里算哪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现在正在觉得不错，说不定明天忽然发生一件事，就来一个金融大风暴啦，或者来一个大地震啦，来一个什么，你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变化，或变好或变坏。那我们好像就是这样吗？就是连科学家也认为宇宙是一种 Big Bang， 是一个大爆炸。那既然有大爆炸，它就有这样一个开始，就是从所有物质都那么紧密的在一起，然后来一个大爆炸，变成今天这个宇宙。可是他好像都不愿意去触及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当然这是应该要触及的问题，就是说，那在那些物质那么紧密在一起的那个之前是什么？它总有之前，对不对？所以以前科学家也会提到说，说不定这是一个一直的循环，就是曾经有过这样大爆炸，然后后来逐渐到一个地步，那个彼此远离的那些星球逐渐逐渐他们被彼此相吸的力量逐渐要大过他们离开的力量，然后后来就他们就停下了，然后就开始往里面再走，那个可能要经过亿万年，然后再来一次大融合，之后就再来一次大爆炸。可是我发现这些年来，差不多一二十年来，人家在讲到这个宇宙的起源，讲到 Big Bang 的时候，大爆炸的时候，好像不太多触及这些事了，都只完全集中在这个 大爆炸的发生，而不管大爆炸之前怎么回事，甚至才前不久一个被认为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当今最在自然科学上面头脑最聪明的一位先生，英国剑桥的一位数学教授，他根据这个对大爆炸理论的研究，他就发表一个惊世骇俗的言论，说他完全相信这个可以证明世界不是上帝造的。前几年他还讲话还提到上帝，可是他这样讲，我有点觉得他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已经七十几岁，这个你怎么能用一点东西就证明这些？就像今天有的科学家，他们今天研究了某一个东西，觉得有一点资料，他们就会下一个结论。弟兄姊妹，你不要太受那些影响。那些人啊，现在因为科学已经进到有时候要研究很细腻的东西，有时候他们在这个细腻里面弄出一点东西，他们就会发表一种结论，是吧？涵盖很广泛的，但是不可能，这事情没有那一回事。人生哪有那么简约化约就能够下这种结论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所以不要太受那些影响。那种说法实在很不科学，很不科学的话，有可能出自很伟大的科学家，你一定要这个了解，就比较不会上当。就像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慢慢认识，就是不要完全信任专家，对不对？他们既然称为专家，他们确实在某些方面有很多专业的知识，可是你不要完全信任他们。无论怎么样，这个世界如果按现，他们其实只是知道现在星球彼此远去，就弄出这么多理论来。其实想一想也知道，或许还有别的可能性，谁知道，对不对？我没有办法证明那些事，但是基督徒可以至少确定一件事，就是宇宙不会这样周而复始的爆炸，又浓缩，又在爆炸，又在集合起来。不会这样的，即使他曾经经过三次这样，或者是无数次的这样，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无论那个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他会来到一个结局的，他会来到一个结局，他不会继续这样周而复始的一直循环下去，一定不会的。我们拥有一位有结局的神，圣经明确的讲，这也合乎我们良心里面的感觉。如果不是有一个结局，我们人就怎么办呢？你如果接受轮回的观念，你不觉得那个人生是很奇怪的观念吗？对吧？而且这个轮回的观念本身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合理，可以这样讲。如果所有的人都借着轮回逐渐的会变得更好，你往这方面想，你就知道这个结论一定会不合理的。感谢主，我们的人生不是像这样，你不会死后还有另外一生的，不会。圣经明确的这样讲，他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那里希伯来书用了两个字来讲这件事，他说按着定命，神有一些定命，我们有一位神，他也有他的定命，他不是任凭宇宙在那边循环而已，他会把它带向一个结局。其实人类都相信这个，所以自古以来人类都有世界末日的想法，对吗？圣经也明确的讲到，像马太福音很多次讲到世界的末了，或者当审判的日子。你想要认识末世，不要只注意什么彼得后书啦、启示录啦，就是新约圣经，有的人说他至少提过300多次有关主再来的事。马太福音就很值得你注意，马太福音有许多次讲到当审判的日子。之前我们还提过的，当审判的日子，你所说过的闲话要句句供出来，记不记得我们在讲雅各书第三章提到这一句话？这句话是从马太福音来的。马太福音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世界的末了，他说那些使人跌倒的，有一天在世界的末了，神要把这样的人区分出来，要把这些人把他们分别出来， 啊，这样的人，主的意思，你不要活在世上，可能好一点，因为你使人跌倒是一件很大的罪恶。所以，圣经提到世界的末了，提到当审判的日子。这世界上一般的人也讲到世界末日，我有时候觉得基督徒啊，有一件事有一点奇怪。当然，我不是讲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有点奇怪，他们拥有对于世界的末了最有权威的，而且最详细的，也很合理的技术。可是，当他们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讲到世界末日，却跟这个世界上的一样在讲世界末日，这是很奇怪的事。就基督徒常常喊着世界末日，也会跟人家喊什么核子弹的危机啦，这个环境的污染的危机啦，这些世界的一些平衡各方被我们破坏啦，有一天人类会毁灭自己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说世界的末了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跟人家喊这些事情。世界的末了不是因为人类搞这些事情带来结束，不是的，是神主动的作为。所以世界的末了，你不是要往说它会变得越来越好，或者变得越来越糟，都不是这样来考虑的。世界的末了是神有一天要成全他的旨意。所以到后来两方面都会成为完全的，在神的作为上面会成为完全，在邪恶上也会完全。这是圣经明确讲说，有一天作恶的要达到完满，他们要恶贯满盈，那个时候当神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显为公义，他们把自己带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将活出神的样式来，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主耶稣这样形容的时候，是在形容的是一个完满的样子，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是跟箴言里面的箴言第四章的一段话互相回应。箴言四章好像二十二节吧，还是二十节，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有的英文圣经直到日午是说直到 a perfect day， 一个完全的日子。所以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启示录告诉我们不再有黑夜，那个叫做一个完全的日子。总之圣经把世界的结局跟完全是连在一起讲的，基督徒也应该有这种想法，而不要跟着世界上喊那些世界末日嘛。哦，来，我们来读读看雅各书怎么样讲这个。圣经不是只有雅各书讲这个，可是我们在这里读雅各书，我们就熟悉一下他怎么讲。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一起来读。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请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雅各讲的这些话其实出自主讲过的话，也彼得也讲过类似的话，可是他们用的方式是说主有一天主再来要像贼来到一样，什么时候再来你不知道，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因为主来的时候要像夜间的贼一样，他来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你就会防备。可是主讲那个意思就是你要经常防备，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如果你遭过小偷，遭过不止一次，你就会知道有一种规律，就是你遭遇小偷一定是之前你完全没想到会有小偷的那些日子。好，你遭遇了一次以后，接下去你一定警醒好一段时间，对不对？ 那个小偷也不会立刻来偷第二次。他们都知道剩多少日子以后你的警戒就会没有，所以也许一两个月以后就再来一次，有可能是同一个小偷，对吧？我们人都有这种情况，这就是主所说的你要小心这些事情。可是雅各把他讲的更详细一点，他举例说明，他提到一个有钱人，在那个时候有钱人可能被人看为他没有生活的顾虑，今天这个说法就比较没有那么完全，因为今天以台湾为例，很少有人，其实没有多少人会为生活要到一个地步，好像常常会没有东西吃，穷到那种地步啊。有，但是没有那么多，而那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时代很容易人是这样的，只有少数人是很富有，从来不用为生活担忧的。可是对这种人家觉得人人称羡，觉得他们过一个更幸福美满安逸的生活的人，雅各警告他们说，你不要以为那是安逸的，那你没想到的时候你就要遇见神的审判，主将要再来，所以你要小心，不要骄养你的心，不要随便这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能够反省的人生。我们想到主有一天要再来，那个意思不是只是讲到我们死后可以上天堂，而是神想要我们用那样的态度来过今生的生活。这是很要紧的一个观念。圣经里面讲到永恒，讲到世界的末了，强调的是这一件事，你知道吗？强调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在一个有永恒的光里面来过这样的生活。简单说就是常常过一种生活，就好像对自己说，如果我知道今天晚上半夜主耶稣会回来，世界会结束，我要怎么样过今天的生活？我今天还剩下三个半小时，我要怎么样过这三个半小时？如果知道午夜主耶稣就要回来，我并不知道主耶稣会不会午夜回来，可是万一他回来，这样的想法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的教训的。因为圣经说你们的主几时来到你不知道，或早晨或半夜或鸡叫，忽然他就回来了，所以你要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预备自己。所以我告诉你，圣经对于将来的天堂的形容并没有那么多，虽然有启示录，不过那些形容都是很图画式的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写实的叙述，并不是，对吧？你同意吧？那一定不是写实的叙述，因为把我们说成一座城，然后难道我们现在活蹦乱跳到了天堂，忽然就被变成一块砖冻在那里？可圣经是称我们为一座城，是新耶路撒冷，不是我们住的地方，是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对吧？所以那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所以其实圣经并没有非常写实的来描述天堂，而那就是描述一点，在圣经里面的内容来讲，那个比例也很少。可是圣经有更多的话讲到我们应该为那个做预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我称这个叫做有反省的人生。我们不但有一个有结局的人生，而且我们要过一个有反省的人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那个结局总是会变好，船到桥头自然直，最后总是会变好。没有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怎么生活是有关系的，对吗？主在地上常常帮助我们，想要有一个真正的反省，好像我们预备永恒。在这一章圣经后面提到约伯的例子，对约伯也是这样。你想想看，约伯圣经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主再来的时候，应该这种人是高枕无忧的，可是神并没有认为他高枕无忧，连这样的人神都还对付他，对吧？我们之前在这个系列之前我讲过约伯记，在那里我告诉大家，我相信在约伯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神想要让这个常常在注意要成圣的，而且确实达到相当的成就，以致神可以拿他来当电，拿他来做他的广告一样，告诉魔鬼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另外神还是对付他，对付他什么呢？神想要让他一个 一直注意成圣的一个人，有另外一个反省，让他知道他应该更专注的不是这个，而是神自己。神想要他这样，这不是说他不应该专注圣洁，可是有比这个更高的专注，就是神自己。所以他需要面对面看见神，他的结局也确实是这样。所以有人这样讲说，神使约伯遇见那么多的苦难灾祸，为了要叫约伯注意到他，注意到神。你能不能把这个区分出来，就是你即使在追求主，很认真的祷告等候神，仍然有时候你需要一个反省，这些有没有使你面对面看见主，那才是目的。所以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听见，我告诉你，我在海外服侍，我都跟人家说，我不喜欢我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说，我现在已经能够每一天等候主一个小时，我不要听这种话。那不是这样说的，你应该是，如果你真的是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你应该更多的讲到耶稣的，而不是讲到你会等候主一个小时了。等候神是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活在神的光中，也活在末世的光中，要我们面对神。为了这个，我们应该过一个反省的人生。我告诉你，我会这样讲话，不是我一起头就这样的。我不是没有这个观念，可是我以前从来不用这种字眼，反省这个字眼。一直到差不多20年前，我们中间有一对夫妇，他们原来跟我们配搭同工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去读台湾神学院，长老会的台湾神学院。那他们在那里成绩都很好，两个人，一个读道硕，一个读教育系，两个人都第一名毕业。那个弟兄他读，有时候遇见一些冲击，他遇见我就会跟我谈论他从高俊明牧师啊，从谁啊听的一些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他跟我讲了他听见的东西，我不太习惯，因为他们用的词不太习惯。有一天他告诉我，可能是高俊明牧师说的吧，就是说教会应该是要有反省的能力。我想说，说什么话嘛，圣经有一些属灵的话不用用这种话，这是我天然很自然的反应，我没有这样跟他说了。可是我一边跟他谈论一边思考，后来我觉得那是对的。无论是教会，无论传道人，甚至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有反省的能力。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用这个词，也许我也有一点反省的能力，我才能够接受这个原来不那么喜欢的用语，对不对？我在秋令会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那是罗宾顿师母的事工里面有一个家庭，父母都信主，他有个女儿，年轻，虽然父母都敬虔爱主，他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面，可是他开始不是那么想继续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他说不参加聚会。他的父亲常常为他祷告，他也知道父亲为他祷告，他有时候回到家里面，他会听见他父亲的房间有一些祷告的声音，有时候甚至可以听见他祷告什么，他知道在为他祷告。如果他在他父亲祷告过后过去，他会发现在他父亲祷告的那个地方，地上也会有一点湿湿的，他在那在父亲流的泪水。虽然他知道这些，他还是不会打动他的心。很多父母为了这个很烦恼，对不对？他们可能会去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牧师说，没有用啊，那个孩子他就是这样硬着心，你不要这样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平的另一端会升起来，你不知道，你只做该做的事就好，你不要一直跟他唠叨，一直骂他，责备他，催促他做什么，你不需要这样，你知道你自己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比较重要啊，为他祷告啊。他的父母就是这样，每一天他父母都去参加一个聚会，一个下午，一个阴天的下午，这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刚好也没有上学的时候无聊，她就可能是礼拜天下午，她没有，她也许那时候应该是在上班嘛，不用上班，可是在家里有点无聊，她会弹琴，她就开始在琴旁边坐下来开始弹琴， 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弹一首诗歌叫做这是你加冕的日子吗，我说加冕，但是有一首诗歌是在讲到如果我们将来进到天堂那是我们得冠冕的日子，这是你得冠冕的日子吗，他就在弹的时候忽然他觉得他心里面浮起一个问题，你也可以说那是圣灵的感动，其实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神使我们反省一下的驻足思想一下的一个契机。他就问自己说，如果今天世界结束耶稣再来，这是不是你加冕的日子？有的活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也相信天堂，他也觉得他可以得救，可是他并不一定认真追求，可是那一天他觉得他心里面浮现这样的问句，他知道答案是什么，他就轻轻把琴盖合起来就去参加聚会。他去的时候他希望他爸爸不要看见他，偏偏全聚会坐满了只剩下一个空位，就正对着他爸爸，所以他就坐下来。就是那一天他坐下来不久，忽然在另外一个角落有一个神使用一个人说了一段预言，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在聚会当中有一个人，如果他今天不得救，神不再给他别的机会。他根本没听见这一段话，那个话不是要针对他说的，是在讲他，但是不是要说给他听的。那带领聚会的人就起来就提到这些话，然后就说我们来为这件事祷告，他们所有人就跪下来祷告，只有这个女孩子就一个人坐着，她也不介意，每个人坐在那里。他们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就在祷告的时候，那个聚会中的一位长老布鲁克长老就走过来，到了这个叫 Helen Yin 这个女孩子的旁边，就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女儿，这不是你跪向主的时候吗，就是这样问她。所有的防线就没有了，那一天她得救了。后来她结婚，跟她的夫妻一起侍奉主许多年。如果你记得有时候我们提到一位万老牧师，我刚刚讲的这个女孩子是她的妻子。其实有时候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反省一下，对吗？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你得着的财富是可笑的，你会不会有时候这样，你过得很舒适的生活，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是一种可笑或者是觉得不太好意思的事情，会不会有的时候这样想会帮助我们停下来，暂时停下来。你记得曾经有一位得过金像奖影帝的一位先生，照理说那个之后应该是他演艺事业可以更加的蓬勃发展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摸他一下，借着别人传福音给他，他就停下来，他开始思想，就着媒体，就在外面人家看见他的时候那种恭维，那种亲羡的眼光，尊敬 那样子的造成的样式，使他觉得他是一个还蛮尊贵重要的人物。可是他知道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不是，他是一个无法控制烟瘾，还有一些时候无法控制脾气，控制一些欲望的一个人。他知道就在那个时候他停下来思想这些事，后来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扭转，他放下他的演艺事业，开始一辈子做一个终身的义工。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对不对？孙悦叔叔，就是像这样。有的时候神让人有一个这样的改变。教会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的比较是一些有名的人，其实有很多不是有名的人也是这样。比方十二世纪有一位有一个家庭是很有钱的家，他们是卖布的，他们的儿子也因为有钱，就像富家子弟一样，在头脑在外游乐，他也不太需要太多的工作，这样。有一群朋友，可是有一天就是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解释是为什么，连他自己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他并没有因为失恋或者什么而这样，就是有一天他忽然就在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他忽然好像有一个改变啊，遇见主，他就反省他的人生。就在那一天他把这些都放下来， 甚至后来他因为这样，他父亲不让他承袭产业，他没有关系，他把这些都放下来。事实上当他父亲警告他这样的时候，他甚至还把他身上衣服脱下来还给他父亲，意思就是说他就自己一个人这样，就是要来跟随主。也许有人知道我在讲圣法兰西斯的故事，我们在台湾有时候翻译的圣方济，然后来建立的差会，也是许多人得到祝福。我还喜欢想到一个故事，有的人知道死亡九分钟那一本书，那个年轻人他当兵后来得了肺病，可能是肺结核，吐了满盆的血，后来在医学上来看他就是死了，医学上当时的记录他死了九分钟。那在他死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灵魂就离开医院，可以穿墙，可以穿过人的身体。那个不是在梦中的情景，因为他去过的地方，后来有一次他开车，就那个之后他又活过来之后，好几年以后有一次他跟朋友开车经过那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地方是他看过的，可他从来没有去过，所以他知道当年他灵魂飘出来在那里飘的时候是真的在那里，而不是只是一种思想上的东西而已。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死了，他只是就是这样飘出来，然后可以很快速的行动。后来他来到一个酒吧，他发现那里的人，他可以看见有喝酒的人，也有旁边别人看不见的那些另外一些人，他们很想喝酒，可是他们已经没有形体，他们拿不到酒，很大的痛苦。就在那里，他在书上这样写，他说我是不是死了这个念头第一次临到我，而且我第一次想到说刚刚我在医院看到那个年轻人可能是我自己，然后他就掉头回去。他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所以连像这样的经验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就忽然他驻足停下来掉头回去。你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是这样，他大概就是一直是这样飘下去了，对吧？虽然我们在讲的是阿飘，可是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这种味道，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肉身还在这里，如果我们不驻足想一想，我们也就这样继续飘荡下去。有的时候并不是只指着得救而已。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做团契的主席，那一年我大三升大四的那一年，我做团契的主席。我们那时候很认真，我们每一个早上自己晨更之外，一大早晨更之后又跑到团契去跟几个同工一起祷告一个多小时，一个礼拜里面好几次那样。那时候我太太也在，她应该也常常来一起祷告。还有我们在台中的郑大卫牧师的妻子柯春佳牧师，那个时候是我的同工，是我的灵修同工，还是这样，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每一个礼拜五的同工会那一天，我们有几个核心同工就会进食一天，然后在我们同工会上面我们好好的预备，哎，跟大家分享，大家一起祷告。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讨论事情，我们更多的祷告，我们非常认真的传福音，让台区的弟兄姊妹使用视力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做很多的事，我很认真，也看见果效。是我跟你讲，当我大四下我卸任的时候，快要毕业了，我在那时候有一些时期我写日记了，在那是后来我翻日记发现我在日记上写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写，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喜安堂龙教师，他说如果我重来一遍，我觉得我应该更多的等候主。我并不是没有等候主，我从信主以来那时候还不认荣教师，可是我知道等候主，虽然那时候我不一定用这个词，可是觉得不够。我想那个是催使我后来能够有更深的寻求重要的原因。我用了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到主再来，在主再来的光里面，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会过一个有反省的人生。不是叫你整天都在反省啊，那个是有点过分，你不需要这样。 碍手碍脚的，没办法往前去。就像我们讲过的故事，如果一只蜈蚣开始想说，哎，我到底走路先抬哪一只脚，他就不用走路了。可他不要管这个，往前走，哎，自然就会走，对不对？对吧？我们也讲过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张大千张大师自己讲的，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他自己编的故事。然后有朋友问他说，哎，张大师，你每一天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张大千大师他有一口漂亮的白胡子，然后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在棉被的外面还是里面？他说我没想到，哎，今天晚上我来试试看看。那天晚上甭睡了，放在外面不对，放在里面不对。可是这些都是用来说明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光应该是怎么样。诗篇36篇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是要来靠近神，而不是整天想着那个光，整天检查自己，整天再来反省，不是的。我们只要靠近神，其实那是等候主的意义。你真的过等候主的生活，你就会有一个反省。我很喜欢我们出侍奉主的时候，在宜兰有一个姊妹是潘月英老师的同事，沈锦秀姐妹，她现在在高雄西安堂参与服事。前几个礼拜她来过我们这里，我记得她那时候才刚开始跟我们一起追求，后来她跟我们做见证说，有时候聚会开始她就忘记别的，好好的赞美神，靠近神。后来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她就开始想到，就很自然的想到他生命当中有一些亏欠。我觉得是正确的，对不对？他并不是整天在想我有什么亏欠，他就是来赞美，来亲近神。可是当你真的亲近神的时候，会活在更活在神的光中。然后我们也需要活在末世的光中。我们还要读后面的几节好吗？5章7到11节，雅各书5章7到11节。来，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的事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所以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然后他鼓励我们，勉励我一件事，要忍耐，忍耐等候。主耶稣自己讲过这样的话，可能不止一次讲，他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对吗？当然他不是指的我们出得救的得救，而是一直得救到底。这里提到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你的忍耐应该像农夫栽种耕耘浇灌，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一定要忍耐的，你不能够急的。现代人比较急一点，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快，电脑要快，速度开车要快，所以他们养鸡也要快，所以本来好几个月才养得出来的鸡，就想办法研发出一些饲料，加上一些什么药剂，使它一个月就能够可以快一点就卖钱。那个迟早会把这个世界搞得更糟糕，而不是更好的，对不对？种东西也是，可是神安排了，种东西就是这样，越是会长成高大的树，你可能越要常年的忍耐，对吗？很多年的忍耐，才会看见真正的果效。主耶稣讲到我们的生命的建造，他说我们应该像一个人盖房子，要深深的挖地，把磐石立，把根基立在磐石上。而栽种作物也是一样，你要深深的挖地才栽种，不要使你的种子种在土浅石头地上。这是农夫都知道的事，你没有别的取巧的办法。然后你做了一切的安排，也有放在那里，你就需要忍耐等候。所以中国人很懂这个道理，所以才会有一句成语叫揠苗助长，对吧？没现在看还没长，为了要看起来长得好，拉高一些。 那当然是一个寓言故事，象征性的故事，没有一个农夫会这样做。可是很奇怪，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弄一点可以充场面的东西，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给人看，给自己看，好像满足自己，可是没有别的道路。我们虽然会告诉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怎么样做工，可是如果有人继续更认真的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他说，追求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是要用年日来算的，好几年的功夫。不要说追求了三个月说我怎么都没有什么改变，不要这样问。我很喜欢想到一个例子，以前我们在沟子口喜安堂，我不时的回到那里聚会，后来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同工陈港生牧师，就觉得在那个教堂旁边有一个小空狭长的小空地，应该种几棵树更好，所以他就买了四棵树来种在那里，就已经成长到某一个高度的树，当然树枝叶啊多半都剪掉了，就把它种在那里，两边是同一个种类的树，中间两棵是另外一个种类的树。过了一两个月，两边那两棵树就开始长出了茂盛的叶子来，中间那两棵树啥动静都没有，连一点芽都没有。又过两个月，我们每两个月会有一个等候聚会，同工的等候聚会，我虽然不是两个月才回来去一次，可是到那边还是这样，差不多有半年之久就是这样，那两边已经长得很茂盛，中间那两个啥动静都没有。甚至我们两个人在那里看，陈牧师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把它挖掉后来我们引用圣经的话，主耶稣的话说再等一会儿看看吧，幸亏我们有再等一会儿。今天你如果去看，发现那两棵树一样是非常茂盛的，所以你不知道哪一棵树先长哪一棵树后长，都是圣经很清楚讲的，对吗？等它都 长好以后，你就不会觉得说先长的一定比较好，不一定，谁知道。以前的人做事情比较踏实，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贸易的 大批贸易的行为才会这样。我常常这样形容，以前如果一个鞋匠，你跟他说你当年给我做的这个鞋子我穿了13年了还在穿，他已经觉得很得意。现在如果你跟一个鞋店的鞋公司的老板这样讲，他一定回去骂他的员工，你这样我们怎么赚钱？你一定要把那鞋子做的让人家很想买，看起来很好，可是最好只能穿一年就好了。如果不是这样，货物怎么样流通呢？货币就叫做流通的货币，就叫 currency， 不是吗？所以就是现在的经济是这样的结构的，所以也就影响了人的这些观念。那这是世界上的事情，可是其实这些都反映到教会里面来，这是很奇怪的事。教会应该是反映到社会上去，影响社会的，可是很遗憾的，有的时候社会的走向反而回来影响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人也是走这种路，追求好像来一个研习会似乎很多东西就可以做了。我常常觉得很可怕，怎么可能参加几天的研习会就学会怎么样给人的医治释放？你知道不知道医学院的学生要读7年呢？他毕业以后就当 R1 的时候，住院医师的第一年你都还不太敢给他医，对不对？对吧？那怎么可能医人的心是更可怕的事情？参加4天的研习会就可以给人家做医治释放，还带出果效来，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不知道？特别他带出果效来觉得更可怕，你了解我的意思？那有时候使我们不晓得过那种真正踏实更踏实的生活。一方面我们想到主随时可能回来，可是我们并不匆忙，我们仍然知道那是一个栽种忍耐等候的人生。这两个合起来是真理的两面，都是很伟大的事，这是人生，真正的基督徒的人生。你应该思想这些事，要懂这些事，要活在这里面。我刚刚从纽西兰回来，我蛮欣赏这个地方的， 我所认识的西方人，他们那里不是西方人，是里面的人，是相当于那些西方人。我所认识的西方人很少像在纽西兰，我很普遍的看到他们人都很亲切，非常的和蔼，很容易很乐意帮助人，也很体贴。他们在那里的人告诉我，纽西兰人很普遍到现在还蛮踏实的，就像我刚刚讲了，做鞋子的做什么像那一类的事，他们仍然尽量把东西做得很扎实，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其实还算农业国家，他们一直不太肯发展他们的工业，所以他们还蛮有农业的那种味道。他们非常注重，我想他们不会为了让羊长得快一点而随便用一些东西了。你只要知道他们怎么样，我们去的其中一个有名的教堂，小小的教堂，据说它是这样盖的，就他在盖的时候，如果碰到旁边有树，他绝对不会砍那个树。然后他在盖教堂要挖地，对不对？如果碰到下面有一块大石头，他一定不会把石头挖掉，宁可顺着那个石头来立那个根基，就是不会，就尽量不要破坏那些东西。他们就是像那样的一个态度。我不是只要特别夸赞他们，因为他一定不是完全的，而且有一些人是属实的，但是就是像那样的态度。我们基督徒不是更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吗？其实今天有一些成功人士，你如果听他演讲，他也会教导人怎么样打好根基，可是他们的目标，你打好根基的目标仍然是在教你怎么样在世上成功。我不是说世上成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忍耐等候不是为了那个成功的，我们有比那个更伟大的目的，对吗？那个本身你打好根基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你有没有那么在意，那么留心你生命是真正的要被建造在主里面？我想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可是今天这个世代很注意那些炫人眼目的那些展示。有一次台北一个很大的企业的老板娘，是台湾特别有钱的一群人，他跟我提到他们那个整个大企业也有慈善工作，其实他们做的很大的慈善工作，可是就我所知道媒体很少会报道这个。有一些人做的慈善工作媒体常常报道，可是这个我知道很少，我等于没有听过。可是这个老板娘在跟我讲，就他有一些高级主管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是让人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些事，可他不以为然，他信主没有几年，可他却不应该是这样。他问我他应该怎么办。对，我很高兴可以看到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大企业主，他们做那些事，可是他们竭力的想要说我们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要让人家觉得哎，我们这个整个企业这个公司很好，会注意这些事。没有，他很想要我们就做就好，我怎么样应付我那些高级主管，他们就是想要有更多的展示，可是他不要那样做。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如果你用农业的想法会比较容易懂这些事，你就是常常做一个撒种的人，像我们的主一样常常留意耕耘，而不要只把焦点放在收成上面。如果你能够跟主讲的一样，撒种的跟收割的都一同快乐，你懂那个事吗？可是今天这个世代不教我们这个，你撒种为了要收成，在还没有收成以前都不叫做成就。可是主不是这样说的，你撒种本身是不是一个成就，很重要的成就？如果你留意过有一些后来那么被神得着的人，他们当初怎么开始的？因为有人撒过种子，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种子。你如果像我一样更多的接触这些而且思考，你就会跟我一样，我从那以后已经很多年来我都让我的人生专心在撒种上面。我不用收成来定义什么是成就，有收成很好，我们快乐，可是撒种也一同快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这样耕耘，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应该这样，在我们的生活 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应该这样。我们有一位会有结局的神，无论他的过程有说有放有这些，可是总是会达到一个结局。我们要常常用那个结局的亮光来决定我们在世上怎么过生活。记得要能够反省，好吧？